嗨，大家在闲聊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您，现在您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闲聊派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让我继续跟你闲聊下去吧。
大家好，我是王品浩，今天晚上七点来跟我一起闲聊派吧。
今天呢，这一集算是要、怎么讲呢？我也是蛮期待他来节目上聊聊天，但这一集会促成的原因，就是一个我很重要的人，他点了名，要请这位演员、这位艺人来上节目。那这位重要的人呢，就是我妈。我先跟大家听众前情提要一下哈，反正就是我妈有在听我的 podcast， 然后她自己也蛮喜欢，然后因为可能我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会一直宣传她，就宣传看一些影视娱乐的东西啊等等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是着迷了一个全明星系列这样子，所以她就开始看了嘛，看完之后就看了很多东西，然后后来慢慢的看了这个人的作品，然后后来就不禁的聊天的当下，就在问他说：“哎，那还是你妈，你有什么想要点名的艺人来节目上聊天这样？”然后我想说，我起初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想说反正他就可能不会讲什么，或是就随便讲一个是谁而已，或者他不会明确指出是谁。然后他就说了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吓了，我就想说啊，怎么会注意到他、这样？对，然后就终于邀请到他来节目上来聊天。那我们先来欢迎王品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浩。
当初收到消息，然后背后的故事是这样，你有没有吓一跳？
其实我蛮开心的，就是我还录了影片给妈妈，
对对对，
就是要来上这个 podcast。但是我其实前面开心到一半，后面看到讯息是说，妈妈觉得我憨憨的，很可爱。
对，
我是瞬间觉得，好像不是酷酷的，不是帅帅的，憨憨的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对，因为后面其实还有很多他有在跟我讲很多，我妈也在跟我讲很多，就是他喜欢你的原因，但我那天没有全部讲，所以想说就留到节目来讲这样。然后他就是其实他喜欢你的点很多，第一点是你跟他都同姓王。我想说这有构成什么喜欢的点吗？就是对于来讲真的不是喜欢构成点。然后第二点是你跟他都是南投人。
哦，对，我也是南投人。哦，所以妈妈也是南投人。
妈妈是南投鹿谷人。
哦，那蛮近的。
对，南投，但虽然南投很大，对。然后再就是我们刚才有讲了嘛，我们家很喜欢看全明星运动会、全明星系列的东西，全明星观察中我们都有看这样，所以他就对你有印象。然后再是后面他应该是先看了开创者吗，还是看了 牛车来去，反正就这两个都有看，然后最近可能是看了牛车来去，然后就很喜欢。然后后来就是你不是有传影片给我妈妈，然后妈妈就有说，还有说一些我觉得很浮夸的事情，因为我妈平常真的不追星的人，然后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他还说品浩虽然在开创者是个配角，但还是演得很好哦。
谢谢妈妈。真的给了很大的动力。
对啊，然后他还说就是他唱歌也很好听，如果他能唱到大巨蛋的话，他会买票去听。我想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太夸张。
我唱到大巨蛋，希望有一天可以成真的，谢谢妈妈。
希望你有一天可以带着专辑再来一次，这样我自己是许愿是这样啦。
好，没问题，一定要，这是一定要。
这就是促成这一集的前情提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是邀来了王品浩这个演员、这个艺人。那我相信也是蛮多人不太知道王品浩是谁，所以想说先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品浩。那我今年24岁，那我出道了满4年了。那我的出道代表作就是《天之娇女》，是一部台语剧。那接着就是出演了全明星运动会的实境节目，到后来到了全明星观察中，那后续都有一些戏剧作品，但主要的身份还是以演员为主。但我在去年也出了自己的单曲，叫《听着 Cash 想着你》。
对，没错，反正这是简单的这些 过程呢，我们到底会一一来聊聊。然后后来，其实我在收集你的资料当中，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因为全明星第三季呢，其实在前上个礼拜，其实也邀请到你的成员，
是
就是陈世安，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听，就是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这样。然后反正就是看，因为我以为后来因为太多季了，我以为你跟陈世安不同季，就后来发现其实是同一季。啊、然后之所以会印象深刻，是因为第三季我是支持蓝队的啦，
有
支持蓝队，
这是真粉丝，
真粉丝，对，支持蓝队的部分，虽然前几季就是红队，但是第三季就是有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最喜欢的成员呢，就是贝彤彤，就是我是从我爱黑社会开始，她就是我很喜欢的，就是黑社会妹妹这样子，对，就到现在、我都很喜欢她，就一直都有 follow 到她到现在这样。
那她有来过这边吗？
还没，就是想说趁机就是现在shout out一下彤彤姐姐，要不要来一下
需要
再麻烦你们大家宣传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你是璀璨之星出来的耶，我真的是最看你的资料才发现你其实是2019年在璀璨之星的比赛获得模特冠军。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在那个阶段我其实是学校的篮球队，是校队的那种篮球队。然后我们的训练时间其实还蛮长的。然后那一次我会去参加璀璨之星，其实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想要找一个目标。我觉得我现在一直打球下去，我好像之后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工作。所以我就自己在学校上课的路上就看到了，诶，墙壁上面有一个海报。然后是模特比赛，我觉得这很有趣。是我那时候看的有三个组别，一个是演艺组，然后一个是花样少男少女组。那花样少男少女组就我已经被淘汰了，因为年纪不够小，年纪不够小。然后演艺组要表演才艺，那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艺，然后我就看到模特组。诶，只要走走路摆摆 pose， 好像还可以挑战看看。然后我就
越讲越心虚，
我就报名了，然后就真的参加了比赛，而且我家人都不知道，我就自己去报名，然后到现在这样子。
哇，所以你其实，那你在这遇到这个璀璨之星之前，其实人生对于这种表演或者这种演艺圈相关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接触跟憧憬的？
有憧憬，但是完全不了解，就是在高中时期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剧追剧，然后就是也很容易入戏太深。
入戏太深。
对，所以在就是会有一个小梦想，会想要往这个方向去。但我一开始在当模特的时候还没有很明确的方向，说我要当演员，我要当歌手，但就是想说先试试看。
嗯，然后比来比了就比到了冠军。当下得知自己是冠军，但家人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是到冠军那一天吗？还是
就是我们其实前面海选的时候，我们有上了一个月的课程。那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才跟家人说我进到决赛了，我好像要去比赛了，所以你们有空的话可以来。所以他们就很莫名其妙就被我从南投 Q 上来台北看这个比赛，
然后就看到儿子冠军。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到一路到现在这样。
所以当下得知到冠军这个头衔之后，你有预料到这件事情，或者是因为毕竟你身高逼近190，这也是很高哎、
但其实，在当下的时候不会想太多，就是反而是很紧张，因为毕竟没有接触过，然后第一次站在舞台上面，所以就是会很多就是想法会一直在脑子里面跑出来，就是那我之后要干嘛？那我现在要被签约了吗？就很兴奋之类的。
然后冠军完之后，接下来就签进了10嘛。那签进10之后，到你刚才说的2020年，大家所熟知的就是阿姨叔叔们、阿嬷们，就是辈分比较高的，大家都知道你有演过台语剧，就是《天之娇女》的这个角色。
对，
到这期间当中，你就是一直都在训练吗？还是其实就是也不知道到底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只是模特，就是在开始拍戏前就是以模特的身份在工作，然后做一些 可能拍拍平面，然后出席活动、走走秀、穿穿衣服。但是我那个时候的身份还是在学校读书的，所以还会跟着球队一起练球。就是有时候如果要工作的话，就会跟教练请个假，然后出来工作，顺便偷偷懒，不用先抄体能。对，就是那个阶段其实是这样，但是再到后来，差不多过了半年左右，就是有收到一个试镜，然后就开始去试镜，才很幸运的被导演选到这样。
对，然后但这当初说到这个，算是台语剧，算是比较那种要怎么讲
，local 一
长，
点，
对，比较在地化一点，比较长寿剧。
对。
对于这个第一个挑战，你不会觉得很紧张吗？或者是你要讲台语，不会？你平常就讲台语的习惯吗？
其实我在南投的时候比较多都是听台语比较多，
听，
讲的
那跟
话就
我
是
一样。
家人讲台语，但是我讲国语，对，他讲他的，我讲我的，对，但
反正
是
有听，
到，
但不太会讲，这样。
对，讲了也会被酸的那种，就是说你怎么都不会讲，所以干脆就不讲。但到就是真的开始拍戏之后，就是有改变了一些。讲话的方式，然后开始跟家人一起练习台语，才慢慢的有一些进步。对语言是这样子方面进步的，就是我一开始会选择，其实，在拍八点档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我就听到很多声音，会觉得说，你第一部戏，你就要演八点档嘛，你不怕之后被定型吗？你不怕这样子会？就是会很乡土剧的感觉，然后就是之类等等的，但我就当下其实有一点点被影响到，就是原来这么多人的心里面的想法是这样子在想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对我当下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原本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我再去挑选一个原本就可能我就不确定的东西，然后一直在。挑选自己想要的，我觉得机会对自己来说会很少。然后，我觉得在我眼前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是，好像是可以很容易去争取的，也不能说很容易，就是我可以去争取，可以去努力看看。所以我就不想要放弃这个机会，所以我就没有听的那些声音，然后自己去试试看，然后去面试，然后就成功就试上这样。
毕竟你算是个白纸，所以其实吸收能力会比可能有些已经有演过戏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演艺圈来讲比较熟悉来讲，吸收能力会更好，所以才愿意去挑战这样子。
对，而且我当下的想法会觉得，因为时间比较长，然后再加上有很多前辈们都在里面拍戏了很多时间，很久的时间。那如果我今天一进去的话，然后每天都在拍戏的话，我觉得对自己来说进步的幅度会非常大，所以我才会觉得进步对，进去剧组里面对我来说会更容易进步这样。
但因为毕竟我熟知的八点档这种长寿剧等等的，或这种台语剧，通常都是要很快速的，可能拿到剧本，早上拿到剧本，晚上就要录，晚上就要拍等等的。那你这样对于自己的适应期有很长吗？还是其实也还好？
其实我应该说我在拍戏的过程中，真的都非常的幸运，就是我不用去跟人家大吵大闹，也不用被很严重的欺负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就是很安安稳稳的度过了这一次第一部戏的八点档。然后我在拍戏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多的好像是比较很常在处于在一个很震惊的状态下。因为我每次一拿到剧本的时候，我就看怎么那么多，然后情绪转折也这么多，就是一下子要大哭要大闹，然后一下子又要很镇定这样，然后而且准备时间其实也都没有很长，但是前辈们都可以很得心应手的把整个表演不 NG 的状态下把它演完，所以我就在旁，其实我就只是在旁边看着。然后我有时候都没有台词，但我就只是看着，我就会觉得很震惊，然后觉得怎么这么厉害这样。但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是，当大家在讲台词的时候，我只有一句话，我觉得那个是最恐怖的，就是因为前辈们已
你
经
是
讲
关
了一
键，
大
就
串，
是对，
对，已经讲了一大串了，然后突然换我的时候， 如果这句话 NG
就完蛋，
我觉得就完蛋了，
那个气氛就尴尬，
对对，很恐怖。
所以有过吗？还是其实还好，都还是安全下装？
哦，都有安全，都安全。
那就毕竟像我刚才讲的一些婆婆妈妈长辈们得知了这个李慕白的角色，所以其实你在天之娇女这个时期，你就算是已经有得知到自己或感觉到自己有被这些 TA 群比较年长的婆婆妈妈粉给深爱住吗？
其实还没有到这么明显的感受，因为在刚出道的时候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些，就只是就每天都是去工作，然后就做完工作然后就回家，就都还蛮规律的，就也没有特别的其他有机会接触到的事情这样。
可是如果是那种社群平台 IG 上等等的，不会瞬间开始慢慢的涨粉，或者是开始有一些对于你的李慕白角色一些评论或者是感想吗？
哦，会，就是可能在脸书啊 IG 上面都会慢慢有一些粉丝认识我嘛，然后会追踪这样，然后我觉得比较多给我回馈的应该也是身边的朋友们，就是有时候可能已经很久没联络了，但突然就联络上，然后会跟你说，哎，你最近有看到你演的戏，然后觉得哎怎么样，很好看，什么什么，然后会问我剧情啊，然后会讨论剧情啊之类的。
所以你是算会乐于分享你在这个演艺圈当中的任何的一些事情的人，就对了。
就是如果有朋友想要知道的话，然后或者是朋友想要跟我聊聊天，我会愿意分享，但是我比较不会主动去讲自己的事情，这样。
了解。所以后来演完的这个历经了你拍摄多久啊？
拍摄应该有一年半多。
一年半多。
对。
然后到后来再接到了是一些其他的配角嘛，像是火神的眼泪你有去演，你有去客串，然后像卓剧场你有客串，但到后来其实就是全明星运动会了吗？
对，再来就是全明星运动会，然后全明星运动会就是在我拍完八连档之后的作品这样。
所以你当初是，我想问一下，当初你收到他的邀请，还是你自愿去，应该说你自己去报名参加的？
其实我们有收到可以投试镜的东西，然后我们公司就有整理了一些名单，然后让我们去拍一些试镜带。可能试镜带的方式是我们要测跑步的秒数，然后还有因为我们要录影，
一些
然后对要一直做一些体适能，跑步的秒数、游泳的秒数，还有跳远跟垒球直远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要测完，然后把整合起来给经纪人这样。
所以毕竟你是要参加第三季，算是已经是全台已经广为人知的这个比赛，你当你要去真的要去参加，然后在拍这些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这比起来跟接八点档这个压力来讲是又不太一样？
我觉得压力都，我觉得在每个阶段面对的压力的感受好像都不一样，就是可能在八连档拍摄的期间，因为是第一次体验跟第一次接触，所以我觉得就算再小的事情都会很紧张，就是小细节的东西都会很紧张。但是在全明星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运动员，但我紧张的东西又比较不一样。我紧张的可能会是觉得，我以前都有学过的东西，那如果这次比赛没有拿出来，会不会很丢脸啦，还是怎么样？紧张的东西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所以直到那时候得知要进去参加第三季的话，想法是怎么？
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投试镜的东西投了两个礼拜，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直问经纪人说：“请问一下，还有没有机会这样？”我觉得很焦虑，我就觉得好希望可以上。但是过两个礼拜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结果突然手机响了一下，然后我就看，然后经纪人说全明星确定上了，我就在家里大尖叫。
有这么夸张？有这么想要上全明星运动会？
对，因为他其实一二季的时候我就是粉丝了，然后我一直都在看这个运动节目，所以我就一直在，我就没有想过自己有机会可以上这个节目，然后就很幸运的又被选到，就超级开心。
但不会担心，那时候我就问释然，就是说，那你们不会担心进去之后，有可能就像前一两季的一些成员，可能就直接受很大的伤，然后就这样要像杨奇煜、小玉一样，这样要就是直接算是已经要直接退赛，然后要休养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们不会担心这件事情的发生，而导致可能自己的演艺生涯可能要停档，或者是可能没办法做任何事情的那个心理准备吗？
我觉得，就像我以前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我那时候的心态是我在面对比赛的时候，好像不会想那么多，我就会反而是会开始观察对手。今天我今天要打的这个对手，好像高高的、凶凶的，感觉有点可怕。那另外一个好像，好像比较好欺负，就开始去揣摩一些对手的样
高高的，还有人比你高吗？那一季。
子。有诶，我说以前在球队的时
好，以
候，
前就好，我想说。
然后进来全明星，当下的感觉不会想太多，会怕受伤什么，就觉得一股脑就想要赶快进去练习，赶快进去比赛，就是会一直很兴奋。
但你也算是在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来讲，算是也是算一炮成名的人的成员之一吧。毕竟你又是忙内，然后你又是一个很暖心的选手，然后又做了很多很暖心的举动，又加上你又成绩又算还不错，然后这种种的这么多的评语跟好被大家看到的部分，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想法？
其实，在全明星的过程，然后看到自己的粉丝人数就是越涨越多，然后其实有一点紧张，就是而且也会觉得很舍不得，就是觉得全明星好像很快就要结束，那我之后要怎么办？那我下一步要干嘛？就虽然我在这中间我吸取到了很多经验，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也让更多人认识我，但是反而是开始会自己焦虑说，那我下一步要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对对对，比较多担心啦。
所以到后来到这个时期的时候，才有比较常在街头上被认出来嘛，就比起在李慕白这个角色时期当中。
李慕白的时候其实也有，
都
但
有。
就比较偶尔一点。但就像我以前在租了一个套房，然后我家楼下有个面店，然后我就有一次进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原本是在播新闻，但阿姨就跑过去把电视切29台，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突然切电视，然后阿姨就把面放上来，然后她就很开心很自豪说："你有看到你不？这样你有看到你
你
吗？"
有
这样，
看有立过，哈哈哈，
对，你有看到
好
你
可
吗？
爱哦！
我说有，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就是不一样的遇到的方式这样。
这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方式去认出来，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
对，
哦！
很可爱，很可爱。
哇，真的我真的觉得你的客群已经直接 TA 群已经是固定是婆婆嘛。我那时候还跟你的经纪人开玩笑说，你就是最佳人家不是有国民初恋？就国民美眉 IU 什么什么的嘛，我觉得你是国民女婿，
国民女婿是。
就感觉你就是很适合，就是很多婆婆妈妈都想说要把女儿嫁给你什么之类的啊，或者什么之等等这种剧情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这样对。然后后来其实全明星运动会完之后，你就接着参加了全明星观察中嘛。
对。
全民观察中其实也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节目。那时候就是也是算很新颖的这样子的，找各个演艺人员来住在一起，然后住了差不多也是3、4个月吗？
差不多住了3、4个月。我觉得在观察中，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感受，我觉得我在讲话谈吐进步最多的，应该是在那个时期，因为其实我们是在观察中，我们是被观察的人，然后要一直观察我们7个人在里面的一些互动啊什么的。但是我就是在平常都是属于一种跟大家聚
沉默
在一起，
寡
所以我
言。
都对我都会听比较多，然后默默的，可能他们需要什么，我再默默的去做，但不会一直去讲出来。 但我很多次被制作人约谈，他
哈哈，
说，
原来还有这一面。
对，他就说，品浩，你要再多讲话一点，然后你要再多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希望我可以多主动一点，然后跟其他人互动这样子。但是我很开心的是，在那个时候，像郭哥郭宏志，然后王子
嗯，
哥他们都会开始喜欢闹我，我觉得那个让我觉得更放松，就是好像不会很一直很紧绷的状态。我觉得他们闹我之后，我反而好像又可以闹回去，然后就变成有一种互动的方式，我就不用一直去想着说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现在要做什么，然后很紧张这样子。我觉得那段时间算是进步比较多的时候。
但。有啦，有那时候就从，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在全明星运动会的时候看到你的名单上，说这是谁？然后来又看了你这么逐步的飞快的成长之后，那到了全明星观赏之后，就发现其实你真的是我自己观察到下来的结果，其实真的你是非常非常暖的一个人，就不管在任何的，因为毕竟在观察中嘛，所以你很多很多事情或者是很多录已经没有录到的，或者是可能。不是重点的地方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你在做一些很贴心跟暖心的事情的时候，我对这个演员，就对这个人，就是有好感度在提升这样
谢谢。
子。对，然后到后来，我又在更发现你的时候，其实是在我不知道这个时期是跟观察中是不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前哪个是后，就是你有去参加了。一个就是我自己也有访问过的一个演员的作品，然后是正负之间，然后你演陈
哦，
忠厚，
对，他其实是在全明星前的作品，对，全明星前那个时候也算是有点算客串的一个演出这
你客串的那个存在感还是很高因为毕竟你是
身高关系。
对啊，因为当初就是石承铉嘛，石承铉有跟林上好他们一起演的正负之间，就是我本身就是台剧、BL 剧或是选秀节目的狂粉，所以刚才所说全明星啊，或者是这种正负之间，我都有看。那时候想说，明明就不是你就不是主角，为什么每次都会看到你的时候就会被是吸引住你的目光这样子？毕竟就是一个
谢谢。
助理的身份，可是你还是有台词，然后后来就会觉得你的演出的那个。就是憨憨的这个地方，还是有存在在这个角色当中。
谢谢。
然后到后来，你又去演了电影，就是《女鬼桥二怨鬼》，拍电影的算是你第一部电影吧。
对，算是我第一部电影。那个时候，而且这部电影其实也是跟一些全明星的同事们一起来演出的，所以我觉得在拍摄的过程中，其实比较多的是比较欢乐。然后我觉得，就是拍戏一直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一直很希望可以做这件事嘛。所以我在拍戏的过程，就是每天都觉得处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而且又是第一次拍电影，然后我从一开始直到录取的时候，我就在想象自己在电影院播放到我的脸的那个样子。
怎么这么可爱？还在 想象那个
对，
画面。
对，而且我还马上打电话跟我家人说：“妈，我要演电影了。”这样就很自豪的跟他们讲。
结果是鬼片，他们会去看，他们有去看吗？最后，
他们好像没看
想说是鬼片，不敢去看吗？
对，他们不敢看，然后就都没有就没有看，就是但阿公阿嬷不敢看，但是还是有把它看完，
又把它看完。
对，还是有把它看完。
往前拉一点好，就想问一下，但你因为平时大学时期是篮球校队，然后
对。
突然这样子进而有机会到了演艺圈，那毕竟很多老一辈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家人们对这种事情，其实大多老自己觉得大多不太会理解，或是觉得诶，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考虑？那在你们家对于你这样子的转变跟成长？是一开始就接受吗？还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家庭的讨论呢？
其实我的家人对我的自己的规划，他们都其实都是很尊重的。其实就像我之前在，我从国小开始，国小毕业就开始团体生活，然后去国中的棒球队住宿，然后我其实在中间一直都有很多想要回家、想要放弃的念头， 但是我家人从小就跟我说，如果我决定了一件事情，就要坚持的把它做到做完，或者是做到好，不能就是你决定了然后又放弃，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所以他们觉得我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也是希望我可以完完整整的把它做好跟做完，不要中途放弃就好。
哇，那这样算是给一个很大的支持跟动力在你的生活当中耶。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也都一直都还蛮支持我的。
然后后来除了那一年2023年电影拍的女鬼桥之外，其实你还拍了开创者，刚才前面我妈妈讲的就是开创者，然后又拍了牛车来去，这两个我们先来聊聊开那个哪一个先拍的啊？
其实是牛车来去先拍，然后再来是开创者这样。那牛车因为是也是讲台语，那其实在要进去演出的时候，我好像每一次在工作的状态都好像都是蛮兴奋，然后又有一点紧张，因为他当初要下嘉义，要下嘉义拍摄，对，所以就是我很喜欢出远门工作，就觉得好像就出去玩，就觉得好像要出去玩，所以就是抱着出去玩的心态，然后再去工作，面对工作这样，所以一整个工作状态都是还蛮开心的，而且我觉得也学习到蛮多，就是导演在那个当下也就是调整我蛮多的表演方式，所以就觉得吸收的很开心。
但对于这次又接了这种时代剧跟台语剧，对你来讲应该已经算是可以比较熟悉了吧？
因为台语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所以很可怕的语言，所以我就是会很愿意讲，然后也很愿意就是去表演，用台语去表演一个作品这样。
所以这一次算台语能力来讲已经算是蛮练登的就对了。
没败没败
没败没败，对。然后只要牛车来去其实又一个很刚好的点是我也有访问牛车来去其中一个演员叫葛晨，所以我也是最喜欢他，跟最终他已经8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就刚好有机会有来邀请他来，也有聊牛车来去，想说那你有跟，因为我毕竟我要先老实说牛车来去我还没有看，因为就是这种时代去长的剧我就是要需要花点时间这样，但我想问一下你跟葛晨有搭到戏吗？
好像没有机会搭到，因为我在
因为你的时代时间走不一样，对不对？
对，我的时间走其实不太一样，我是演比较后面的角色，就是在最后几集的时候才出来的一个长大后的我。对，所以对戏的人比较少一点，
比较少。那后来拍完了牛车仔去接到开创者，开创者的部分，你有什么想要特别分享的吗？
开创者，我觉得每一次的表演经历都还蛮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开创者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导演很可爱的地方是我一开始我就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所以我在第一次进剧组拍摄的时候，我就跟导演简单打个招呼，但导演就很热情的说：“平浩，你记得我吗？之前你有来拍我的戏。”我就心里想说：“什么戏？惨了，
什么戏？完蛋。
”对，然后我后来突然就是想到是之前也有去客串了一个《走过爱的蛮荒》的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我只有去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但是导演一直都记得我，所以我就觉得当下觉得很窝心，很暖心这样子。
这样很棒耶，就是毕竟你就去个短暂时间就被导演这样记得，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
对，就是觉得很开心。
然后聊完了戏剧作品，其实还要聊一些，来聊到一些你参加的一些综艺节目好了，所以毕竟我自己最喜欢的综艺节目呢就是《型男大主厨》。我都会说如果我有机会去参加台湾的其中一个综艺节目，最就是近期来讲的话，就是还在线上这些综艺节目第一个选项我绝对不会啰嗦，就是要想要去参加《型男大主厨》，因为我也是从很以前的就是陈乔恩开始看到现在，不管是五雄还是就是夏雨乔到现在的卓文萱我都有看，就是非常非常的忠实粉丝，所以我想好奇的听你是参加《型男大主厨》的感觉如何。
我先说我每次好像都有赢 我每次都有赢，
很
然
棒
后对，但是我就是对于煮菜就是还在学习阶段，就是我最近也都还在学习，所以我每次去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然后，但是我听前辈们说，在来的时候一定要先吃东西，不可以觉得说我要来型男大厨厨的时候就不吃，不然你会真的都没东西吃。所以要先吃完东西之后，再到里面露营，然后就会吃，可以吃得到那些美食这样子。但真的都很
就
好
都有
吃，
赢，
对，真
对
的
啊，
都
每
很
次看
好
那
吃。
些做的那么多，哇，我每次都觉得哇，因为我自己也是以前就是如果鼎盛时期，我是会照三餐配着早午晚餐看，然后边吃着，然后也是因为透过《型男大厨厨》，然后就开始喜欢做菜啊，或者是会去参考一些食谱或者是他们的步骤去做一些料理的人，我是会这样了，所以就是只要有参加《型男大厨厨》，我都会特别问一下说参加的感觉如何。
很开心，而且吃得很饱，吃得很饱。
可能还好你有赢，
对，真的还好。
然后其他其实还玩的，你还去参加一些带状的节目，像《饥饿游戏》啊，然后综艺玩很大啊，或甚至是娱乐百分百这些，感觉如何？看到一些，因为毕竟你有些成员或者是都是你可能之前就知道在电视上，然后你看到本人，或者是看到像昆达或者是 Kid 哥这种，甚至是娱乐百分百的大家，你不会，你有没有觉得一种梦想成真吗？或是看到？电视上的那些人的出现的存在的感觉，
其实我在录，因为我在录《饥饿游戏》的时候是当天来回，所以就紧张感不会到这么的严重。但是我在录玩很大的时候，我出国，然后又
对，
要跟前辈们住，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像是前几天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紧张，而且我们在录制的前面，我们前置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来宾是谁。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我跟谁要一起上节目，所以我就是坐了捷运，然后就到了机场，然后就才看到大家。但是我真的要良心讲，Kid 哥跟达哥还有宪哥，他们真的是人都超好，就是跟我在电视上看的，就是一模一样，一样
一模
好
一
笑，然后
样，
又一样好这样子。然后我跟达哥就刚好又是一组，然后我们就是在房间里面的时候。我们第一天超级尴尬的，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然后我就不敢讲话，然后达哥又也是那种温温的安静的，然后就两个都不讲话，然后就是都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要洗澡的时候，我就会达哥你可以先洗这样，然后他说别关系，平浩你先洗，就是会一直
哈哈哈！
很客
我
气
懂
的，不
那
知
个，
道
对对
对，
对对对，
就是那几次郭宏志跟 Key 的歌啊。郭宏志跟 K 哥，他们已经聊到不知道哪里去
天
了，
翻
然
地覆
后，
去了吧？
对，然后我们还在，哥，你先洗，你先洗，这样，
那后
就
来
觉得
怎么
还
破
蛮可
冰
爱的。
的？
后来就开始玩游戏之后，就是会讨论一些战术，然后玩完隔天回来，晚上的时候就会开始从战术聊起，然后聊到后面就会越聊越旁边，然后就会有更多话题这样。而且达哥很贴心哦。那时候我们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制作单位有前一天晚上有说，你们明天不用设闹钟哦，你们就起来之后再下来吃早餐就好。我们就说好。结果达哥很贴心的是，他之前前几次就是用得很快速，就往下走了，就是要一起往下走。但是他那一天觉得，因为制作单位前一天有说可以休息久一点，可以晚一点吃饭。结果达哥就真的就是配合我的速度，因为我动作真的比较慢，然后他就配合我的速度，就是慢慢用，慢慢用，慢慢用。但是他平常对其他的，他跟我说，他对平常其他来宾都是很快速用，然后都很提心吊胆这样。结果那一次，他为了配合我，结果制作人打电话上来给达哥说：“你们确定还要在楼上吗？” 然
这
后我
种
们
东
就
西。
吓到，哇塞！然后出去的时候看到。已经过后，已经在外面了。
我是想说这种红队说什么，就毕竟我们自己看多也看久，就知道这个戏码一定不单纯。就是哦，要叫你早，我就是就可以睡多一点什么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如果是我就觉得不行，我明天要早很早就要起来看到他们在闭什么梦。 就你们还这样慢慢的来。
我们真的被骗。
你不会就此对达哥觉得很抱歉吗？想说哈哈直接
但就是还好，就是我们就刚好已经快用完了，只是我们就坐在床上，然后还没有下去，只是正准备要下去，然后就刚好发现在被排这样。
其他你们的其他团员没有叫你们吗？
他们已经开始在玩游戏，我们还在楼上，然后敌对的队员已经在吃早餐了。
哇，你傻也想说，达哥想说，达哥怎么那一天这么不丁钉？
对，就
因
是
为
那
你
个
刚才
大家
讲说，对吧？你想说，你刚才讲说要叫你们睡久一点，我就想说，这件事一定不单纯，一定就是要早点起床，看是红队在干嘛。这如果以参加过的人一定会这样想，就是不是达哥还配合你？
对，他就是想说，我原本想说让你慢慢用久一点，可以用好，我们再去吃早餐。结果想不到被骗了，
直接被骗这样。
对啊，
然后到后来到了去年，就是你演艺圈影视作品，然后跟这些综艺节目参加完之后，你却是转了一个弯。2023年出了我们刚才有聊到这个单曲的部分，当初怎么会有要计划出单曲，或者是你本身之前就喜欢唱歌了吗？
其实我喜欢唱歌这件事情是从我国中在学校住宿的时候打棒球的时候被原住民朋友影响的，
认证
他们
哦，影响，嗯，
影响，因为他们很会唱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很流行唱一些就是他们带来的歌曲。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唱，然后我们也都没有手机，然后我们的手机都被收走，我们就只有原住民他们朋友的吉他，然后还有音响，我们就只能就是唱歌然后聊天，所以我们就在那段期间就是每天都在唱歌，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在那边哼歌这样子。然后再到后来也因为粉丝们就是给我很多肯定，就是觉得唱歌很好听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始喜欢了这件事情。但原本不觉得自己是适合唱歌的。
嗯，但怎么因缘际会之下计划要开始出一张单曲，是公司的安排还是你有想法提出来？
其实一开始是我先跟公司说，我觉得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出一张单曲。但一开始是被拒绝的。
原来
一开始被拒绝了，但是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欸，好像有了新消息，他说，欸，公司的主管们说想要帮你出一首单曲，我就非常开心的就是前往公司跟主管们开会，就有了这首单曲。
嗯，那后来是跟着这个也是你的大学长大前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跟团体的主唱，他们之前也有来过，然后是尚荣的部分，你之前就有知道他吗？还是你知道这次的合作才有了解到这个人？
我们以前就有认识了，因为我们是同公司嘛，然后很多活动都会一起参与到，所以但是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他的创作能力很强，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所以他在当我决定他来当我的制作人的时候，我觉得好像
放心，
就很不担心这件事情，
嗯，
就会觉得很期待这个作品的诞生的。
然后到确定要出单曲到筹备这段时间花了多久啊？
其实花了快半年的时间。因为我们对一年至半年，其实我们在前年就已经开始在筹备，但到其实真的到去年年的中间的时候才开始释出这个作品，所以其实已经有半年至一年了。
嗯，那当初这怎么会想要取名这个歌名呢？就是听着 Cash 想着你。
这个 cash 呢，一直有粉丝们问我说 ，cash 是什么意思？是钱吗？嗯，他们以为是那个 cash， 对，他们说
是
钱
吧？
对，然后我就说，哦，他其实是一个歌手，然后他是我很喜欢的歌手。只是那时候我在写一些词的时候，我就刚好在听他的歌，然后我要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我就写了听着 Cash 想着你，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给了 那个尚荣看，尚荣就说：“这个很可以耶。”然后就开始用了，他就删删减减，把一些我丢给他的一些句子什么什么给他，然后他就把这个句子把它变成歌名，这样。
哦，也算是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写出来的一句话，然后就把它当做歌名这样。
对对对。
那你从自己从演员身份要转换到算是有一点类歌手嘛？我们先不要定义为歌手啊，就是毕竟就刚出一张单曲而已。这种
对
歌
对对，
手的这个状态，你第一次创作对于这样第一次创作的感想如何呢？就是你的想法，或是你在对于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或撞墙期？
我真的不能说我自己会创作
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在胡闹的，只是尚龙在旁边帮助我，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在创作，所以我真的很尊敬那些会创作的前辈们，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有天赋，然后都很厉害，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太棒
哈哈，但你的词应该也算你跟上楼一起创作出来的吧？
了。就是我写了好几张 A4 的双面纸，然后给了尚
还
龙，然
双
后
面
尚龙。
吗？
对，双面，我要强调双面哦。然后给尚龙，尚龙他把它删删减减，然后再填了一些他自己喜欢的词才进去里面。所以其实我根本就不会创作，他那个都是尚龙的功
但至少你有骨架在，它才能将延伸出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品啊。
对对对对对，谢谢尚龙。
那你也是因为透过这张单曲，第一次踏进录音室吗？
其实我在这张单曲前面就有录过一个 cover，那这个 cover 也是尚荣他们乐团的音乐。那我第一首其实是唱了他们的歌，叫《加多宝》。那唱完之后才有机会再到第二次的录音室，真的录自己的歌这样。
那录自己的歌录了多久？
录了录了一个下午。
一个下午，算，那你觉得当初在录的时候还对自己满意吗？
其实我就是唱嘛，然后我也不确定这样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尚荣就是一直给我很多动力，他说：“你很可以，这样很不错哦，什么的。”他就给我很多
我
信
懂
心，然后我就唱得好像很开心这样子。
真的录音，真是要有开心跟有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就
对对
基
对
本
对
功，
对。
如果 OK 的话，唱得开心，我觉得那个才是对于情感跟这首歌的故事性来讲，会再更多，更让人家知道，或者是更让人家感觉到，你真的是听着 catch 想着你这样子。所以后来又去拍 MV，但你对于 MV
对，
的拍摄这种的，应该也蛮熟悉的吧？
我其实第一次拍 MV 就是拍自己的 MV，所
哦，
以
所
对，
以你
所以就是，
以前没有什么这种影像类的作品，就除了电视电影以外，其他短片这种
没
小的
有，
没有。
都没有，但
哦，
我
所
觉
以你
得
之前都还是算平面相关的，影像的都还
对
比较
平
没有
面。
碰的。
对，影像那时候都
哦，
还没有什么
了
碰
解。
到，但那时候在拍 MV 的过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我因为是自己的歌嘛，所以就是我就尽可能的觉得自己很帅，然后尽可能是在耍帅。但是在拍摄过程真的都是很开心啊，就因为这是自己的作品，然后又有一种好像在跟一个团队在完成一个作品的感觉。就是很有团队感，我觉得很开心。
那你这样出了这张单曲之后，其实还去办了算是生日音乐会，也是算
对，
是你人生第一次的公开的活动了吧？单独个人的公开活动吧。
对，其实在这个音乐会算是我第一次自己举办的一个，跟粉丝们近距离互动的一个见面会，那也是第一次在真的正式的舞台上面表演给粉丝朋友们看，所以其实我在知道这首单曲的时候，还没有把这首单曲做出来，我就已经在练习其他的歌曲了。所以，对，所以就是很准备也蛮久的，但也很开心，在那段期间的过程都是蛮顺利的，这样。
那天的过程还有记忆吗？就是有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吗？
像是吉他，吉他就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事情。但我为了
嗯，
这个表演，
音乐会，
然后我就学了吉他，然后要自弹自唱的表演，然后也唱了很多自己以前很喜欢的歌，但是没有机会唱，但是在那一次都唱出来。但吉他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学到现在，我都还有继续在学。
哇哦，很棒，
就是都对，都还是有在学习这件事情。
那对于那天有没有什么印象的粉丝的回馈，或者是那天有有趣的故事呢？
其实在那一天就是有很多粉丝来到现场，然后粉丝们有也有很多是第一次见面，是为了音乐会而来的，然后也有家人带着自己的小孩一起来到现场，然后跟我说全家人都很喜欢我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之类的
这感觉我妈会做得出来，我妈就会拉着我去
这蛮可爱，真的是很可爱。
哇，那你接下来如果你发完这张单曲，然后大家其实评价都是算是好的，而且又是大家又很支持你，很喜欢你，就包括生日音乐会这件事情，那你有没有就是有信心再做下一首单曲之类的？
其实我一直都有信心，但就不知道公司有没有信心
趁机在节目上喊话这样
对，我希望公司
先把你为尚荣有没有时间去创帮你再创作第二首啦。
对，他应该是可以啦，他应该可以挤出时间帮我创作。
可以可以，哇，这样真的，因为我这样就会觉得很期待你之后不一样的创作。因为那你自己平常私底下听的音乐也都是这种风格的吗？或是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风格的音乐？
我喜欢比较 R&B 一点的音乐，然后就是会，我觉得会比较放松。然后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场合，我自己都可以很容易的听，然后也不会被正在做的事情影响这样。
然后后来我还发现，其实你跟那个，就是你后来后面的时间，其实你跟哦，反正你们有拍那个 YouTube 的短影片，然后
高兴
让我觉得很有趣。对，然后跟那个我很喜欢，我、哦、瞬间突然忘记老了，完蛋。
李毅姐，
对，我很喜欢李毅。对，李毅，你们拍的一些短影片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想说来听你分享一下那个什么美式或是算在一起还是什么的，让我觉得很有趣。
其实在这个我们会认识高，其实我在前面完全不认识高兴。我们拍那个美式的那个短片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之前完全没有见面。然后我们就要演得很像很
认识很久了，
对。然后其实我们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宣传单曲，然后联络了高兴，可不可以一起拍短片这样子。那我不得不说，高兴跟李姐他们其实都非常的有才华，这些脚本都是他们想出来，然后我们自己拍，然后他会准备很多道具，
很厉害，
对，准备很多道具，然后准备摄影机，然后还有摄影师也都是自己人，然后就是自己架着，然后就自己拍自己演这样。我觉得真的超有趣，然后我觉得成效也很好。其实也因为这样，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是谁，因为大家有时候看到我说，诶，比方我看你的那个，我想说要讲哪一个作品，我看你拍的那个短影音，他其实都是讲这个。所以大家其实都还是有在关注这些东西，
因为就是真的啊，就是我身边很多腐女腐男们，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真的是哇，会某话抖，会直接就是会姨母笑，所谓的姨母笑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觉得很有趣。就加上他们的剧，你们就是你刚才讲李毅跟高兴的剧本。真的太高招，太高，直接的高招，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好不好？高兴就是那个高兴，然后可以搜他们的就是短影片，看看这些，我觉得大家会更喜欢王品浩。
谢谢。
那聊完了戏剧作品，又聊了刚才的电影，然后聊了单曲。那在听说，其实你已经也拍完了新的剧了嘛？然后在你2024年，其实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或是之后有没有现正可以再跟大家抢先曝光，有在进剧组了吗？还是其他有收到什么样的新的未来的作品开始要慢慢的开，就是慢慢的启动了呢？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 准备好自己要迎接每一个作品嘛。那我其实，在第一年出道的时候，我是模特，第二年开始转的演员，第三年是运动员，第四年是歌手。那我其实，在今年我也开始，我就觉得每一年好像要做一点新的突破。那我在今年也是上个月，我开始学跳舞，然后开始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领域，我觉得好像在要多尝试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感觉会让自己有多一点点灵感去创作。
去创作，去充实生活。
对，充实生活。那之后的作品都还是有陆续的在规划。那如果之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脸书粉丝团，我都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公布给大家知道，这样。
所以你开始在学跳舞，那你对于那种大家都说手长脚长的人跳舞都会很难，是对于你来讲是，
我觉得
你有这个困扰吗？还是其实没有？
我只是欠栽培。
但你学的是什么舞风？可以问一下吗？
我是学那算 K-pop。
哦，K-pop 的。
对。
好啦，手上讲 OK 啦，可以。如果这种 K-pop 的话，所以最近学了什么舞呢？可以分享一下吗？哪一首歌？
最近学了 Easy，但是一点都不 Easy。但是它真的很难。对，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跳得很好看。然后我看了他们的短影音，也有找了一些男艺人到 那边跳，我觉得好帅哦。但是我一跟老师说，老师，我想要学 Easy。老师说："你确定吗？这个很难呢。
你确定吗？挑了一个就是舞蹈，算是实力蛮雄厚的一个 女生。
而且他就说我完全都没有教过你，也没有看过你的舞蹈底子，你就要学这么难的歌吗？
对啊，你所以是第一次遇到舞蹈老师的时候，刚才说你要学 easy。
对，我还没有见到面，我就说老师我要学这首歌，然后老师
那你
就。
真的是很勇敢。
对，但还好，我有把它拍成短影音，然后放在我的社群平台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没错。那未来呢？接下来还有想要挑战什么样的歌曲？毕竟最近 K-pop 还是一直很火、很红。这样，
最近
你
其
有
实现
注意
在
到什么舞蹈吗？还是歌曲？
就是喜欢的太多了，就是 要慢慢挑、慢慢看，然后就是先学，然后再打算这样。
再分享这样子，哇！我期待你开始跳舞，慢慢的开始练习跳舞。那乐器除了吉他以外，你有没有想要再学什么？刚才有讲到有学吉他了嘛？那你之后会想再学什么吗？音乐相关的话。
音乐相关的，现在学了吉他，我希望未来，我小时候学过钢琴，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国小的时候，我还很喜欢玩电脑，还喜欢玩电脑，所以我就为了玩电脑，然后就会一直忽略要练。对，因为一直忘记要忽略要练习钢琴，所以那个时候就把钢琴忽略掉了。希望未来可以再把钢琴学回来，这样。
哦，那音乐刚才讲到，然后跳舞，那我们再讲回来，最后讲回来戏剧作品好了。那你毕竟大家都会问演员这个问题嘛，就是也问问看你，那你未来有没有想要接到什么样的剧本或角色，甚至你最近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电影，然后或是戏剧等等的，你想说，哎，如果有这个类型的角色，我也想要去尝试的。
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作品，我现在而言，我想要尝试的真的有非常多。就是不管是任何戏剧作品，我现在都很有兴趣的想要挑战，因为而且我更想要让大家感觉到，可能我在演出的时候，表演的另外一面，可能是比较疯疯癫癫的，或者是比较狂野，或就比较跟我现在的样子比较不一样的角色。我是比较希望可以演到这样子的，
有种反差感就对了。
对，但基本上每一个戏剧作品我都很愿意接受挑战。
那最后我有想到，因为毕竟你身高这么高，因为大家都会说，就是我很多朋友就是比较小只一点，他们也是在演舞台剧演员的，很容易被定型。那你在你这么高189的这个身份，在你这个演艺生涯当中，有没有算是有没有感觉到被定型，或者是被这些这个身高给框架住？
其实比较辛苦的地方，可能真的就是在试镜，可能表现真的都很好，但就是身高关系，可能跟要配对的时候会比较困难。那，但我其实真的就也很努力的不要长高
哈哈哈！
了，
你 还
我
有在
真的
长
都
高吗？
没有，我还逗 Q 哎、欸，
哦，逗 Q，想
对，我
说
逗
二十
Q
四
了。
岁应该差不多了吧？就是已经算是已经再高，我觉得哇，所以逗 Q 现在多少？188，就逗 Q 1公分这
其实我原本就188，只是快要189，所以之前都简
样。
称189，但我现在
一八九，
187，我
再
现在
加
是
头发上去也
187。
差不多了啦。
对啊，对啊，但我就是，对，就是努力的早点睡觉就可以
早点
长
睡
高。
觉，还要再长高，不是说了吗？
我说
身
大
高，
家啦，我说大家。
大家如果还在长高的男孩们，就是20出头的男孩们，或者是还没20出头，就是品浩哥哥建议，就是早睡就会长高这样。但
对，
189，那你这样对于这种身高，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会不会很伤心，或是觉得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会吗？
一定会啊！因为其实，在每一次试镜、每一次工作要开始前，都会准备蛮久的时间嘛。但是，结果不是因为我的表现不好，而是因为我的身高关系，这是我不可以改变的事实。然后被淘汰的话，心里面难免会有一点点难过，因为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去改进，因为身高就是已经定在那
不
边了。
可逆啊！对对
对，
对对
我
对，
不可以去改变，说我好，我要为了我可以拍戏，我去减少身高，所以就会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办，但就还是努力的先充实好自己，这样子。
了解哇！就透过这一集，也是认识到频道很多更多不同的面相。然后一样，我还是觉得希望妈妈听得开心，好吗？妈妈，这集重点其实还是妈妈，就妈妈点名你来，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但你来，真的我也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本来就想要邀请你来，只是因为以前就是应该是说我今年开始我才比较有勇气去邀请演员们，因为以前我在刚做podcast 的时候，其实有慢慢的在邀请演员，但是大多都被拒绝，是因为很常会遇到档期，或者是他进剧组的关系，没办法这样聊，或者是没办法配合时间。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正职工作这样，然后后来是到今年开始，慢慢的陆续有很多演员或者是演艺人员相关的来我的节目，已经就是答应，就是有兴趣来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开始讲说，那我就开始可以再尝试，因为毕竟我也不想被定型成我只会访问，或者是我只有访问音乐相关的人。那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演艺圈的任何的生态的，所以对于我很喜欢的演员们，我自己也会很喜欢，所以慢慢的开始就陆续邀请，然后加上我妈又指定了你，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邀请看看，就殊不知就有得到回应，我就觉得非常开心，希 望
谢
听
谢
妈
妈
妈。
妈。
听到这一集有更认识品浩这样，然后也很期待哪一天你有在一些什么公开的活动，或是下一张作品有什么音乐会等等的，我再跟我妈一起去参加这样子。
谢谢，真的太谢
对，
谢妈妈了。
大家如果喜欢这一集，如果知道品浩的，或是还不知道品浩的，记得就听完之后可以去追踪他的 IG、他的脸书的粉丝专页等等的，然后也可以去串流平台听听他的《听着 Cash 想着你》这首歌，然后也有 MV，也可以去追踪他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也可以去看他的 Cover，甚至是我们刚才讲的跟李毅还有高兴的这个短影片，然后大家是姨母笑的部分也都很喜欢，甚至你有看之前的《天之娇女》啊，或其他的戏剧作品认识品浩的，也都可以继续支持品靠下去，然后也可以追踪他，然后分享一些你喜欢他的作品，然后去标记他，跟他讲你多喜欢他，然后可以成为他继续在这个演艺生涯当中的一些动力存在，这样子。对，那这集就很感谢品浩的光临，也希望你今天有
谢
聊得很开
谢，
心，之
非
后
常
希
开
望还有其
心。
他的戏剧作品或者是音乐作品，可以再来我的节目上聊聊天，这样子。对
谢
对
谢，
对，
非常的开心，谢谢。
那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
拜拜。